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3月4日星期六，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计划在今个月内访问中日韩三国。美国航母舰卡尔文森号的何指挥官说，美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巡航。中国2017年的国防预算将会增加大约 7%。 自从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是否能够继续领导现行世界秩序的讨论一直不断。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内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讲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
约瑟夫内仲在演说当中说，中国其实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详情请收听正啱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的专题节目，仲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是一则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计划在这个月访问中国。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他们从多名外交人士方面获悉，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基本决定将会在今个月首次访问日本、中国和南韩。有关的报道还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蒂勒森除了将会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之外，还正在探索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可能性。路透社就此向中国外交部证实，但是并没有得到中国外交部的回应。蒂勒森上个月曾经同中国外长王毅通过电话，在星期二并且在华盛顿会见了到访的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说，两个人讨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利经济关系，以及他们对北韩核项目的担忧。预计北韩核项目和导弹开发将会是蒂勒森此行的主要议题之一。蒂勒森在日本将会同外相岸田文雄，在南韩将会同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美国一名海军指挥官在星期五重申，美国将会继续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巡航，确保航行和飞行自由。目前各方正在关注美国是否会改变对这个地区的政策。在星期五一早，媒体记者获准登上在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指挥官詹姆斯·基尔比少将对记者说，美军将会继续令到美国的盟友放心，继续用行动展示任何人都可以在国际水域航行，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商务活动和使用航道，这个就是美国要传递的信息。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在2月18日进入了南中国海进行例行的巡航。中国说他们的国防预算今年将会增加大约 7%，这个中国连续第二年将他们的军费开支保持在单位数增长。2017年国防开支的具体数字将会在星期日中国的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发布。但是在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建造可以支援军事设施的人工岛屿之后，中国的邻国对他们的军事战术越来越感到怀疑。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全部或者部分主权。南中国海海域面积达到350万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海底有可能蕴藏住化石燃料。在中国宣布增加他们的国防预算的消息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在美国开始结束他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美国将国防开支增加 10%。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他在之前担任印第安纳州州长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事情，不能够同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因为在任职期间使用私人电子邮件的事件相提并论。彭斯星期五在威斯康辛州对记者说， 希拉里·哈姆顿的问题包括有一个私人电邮服务器不小心处理机密信息，并且在国会要求的时候销毁电子邮件记录。彭斯说，在他的任期结束的时候已经将他所有的外部电子邮件记录转移到印第安纳州政府保管。
No, there's no comparison whatsoever between Hillary Clinton's practice of having a private server.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他的情况不可以跟希拉里·哈姆顿的做法相提并论。他强调希拉里·哈姆顿拥有一个私人服务器，不小心处理机密信息，当他们被国会和官员要求的时候销毁电子邮件记录。彭斯强调，他完全遵守了印第安纳州的所有法律，有外部的律师审查所有他的私人电子邮件记录，以识别任何引用或者提及和州政府事务有关活动的电子邮件。根据印第安纳州的法律要求，他将所有这些电邮记录转移到印第安纳州政府保管，并且受到公众获取档案法律的制约。据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首次报道了彭斯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的情况，就是他在 AOL 美国在线公司的个人账户。这份报章的报道称，彭斯使用他的私人电子邮件去讨论敏感问题，包括国土安全问题。美国国务院说，希拉里·哈姆顿使用私人服务器违反了部门规则。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希拉里·哈姆顿粗心地处理机密信息，但不会对他提出刑事检控。继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承认确实在去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有过两次会面，并且在星期四宣布将会回避任何有关俄罗斯有可能干扰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之后，白宫方面目前忙于应付新曝光的以前曾经未透露过的其他人和这名大使的会面。川普总统和白宫官员必须要应付的是川普的女婿富什纳以及之前无几内被迫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去年12月曾经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这一名俄罗斯大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原有的服务内容就维持不变，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教会的组织和牧师呼吁恢复他们的政治话语权。我们会报道台湾的新南向政策的机会和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的政治学家若瑟夫内说，中国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自从美国新总统川普上任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能够继续领导现行世界秩序的讨论就一直不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官员若瑟夫内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若瑟夫内又表示，中国其实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若瑟夫内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国际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曾经是这样，首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中搭顺风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若瑟夫内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他说，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若瑟夫内说，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月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二月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 G20 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亦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不过若瑟夫内承认这个意见由中国提出令人感到好笑。若瑟夫内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气候变化项目以及伊波拉病毒的防止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亦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亦有令人担忧的举动，譬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做出的裁决。若瑟夫内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讲，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11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8-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来讲，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好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若瑟夫内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讲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讲，中国亦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引述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按文化和公民价值观影响力而非金钱和武器影响力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中国名列第28。在被问到美国是否真正愿意接纳中国为现行的秩序中的一员时，若瑟夫内表示，在大国政治中因为可能出现的冲突，一个守成大国对一个崛起大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接受或者是不信任是正常。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的做法，譬如1990年代，美国一边与日本一起加强安保条约，另外又邀请中国融入这个国际体系。若瑟夫内表示，他认为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讲，中国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真正履行自由主义，不能够一方面好像中国外长王毅所讲，说自己是开放的自由经济，另一方面又补贴自己的国营企业，因为这个是不公平的竞争。若瑟夫内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来讲，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内部的威胁，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中体现更加明显。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若瑟夫内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当选。即使如此，若瑟夫内指出，美国依然有很多人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在世界秩序中负担领导力量，而美国亦有实力承担这样的责任。他举例说，美国的军费开支目前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而在冷战中这个比例是 10%。 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是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若瑟夫内说，最大问题并不是美国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负担领导责任，亦不是美国能不能够调动民众支持，而是美国现在遇到的民粹主义政治，这个不单止造成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亦滋生了利用煽动战术的趋势。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使在川普总统卸任后亦会继续存在，譬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譬如美国花了5年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结束语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若瑟夫内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自由秩序非常重要。 川普总统2月28号星期二晚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川普说，美国的领导地位是基于美国与全球盟友共享的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美国坚决支持北约，北约的成立基于美国在两次反抗法西斯的世界大战以及最后打败共产主义的冷战期间建立的友谊，但是美国的伙伴必须履行各自的财政义务。他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看来不太会成为现实，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指出，美国第一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赫，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宣布将会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或者推展台湾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项目和交流，为台湾的经济及外交寻找新的出路。当中印度就被认定是新南向政策的重点目标。有专家说，印度是台湾的机会，但政治是新南向政策必须克服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在质疑一中政策之后又表示会尊重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这个被外界认为川普最终还是理解到一中政策作为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重要性。而台湾是否因此而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布朗上个星期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台湾必须投资美国来突破外交孤立，而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亦都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I think there are countries in ASEAN.
布朗说，他认为有一些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台湾在那里将有竞争优势，可以发挥强项和影响力，和那里的人民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此外，前一个星期才访问过印度的布朗说，他在那里正好一个台湾立委团亦都来到当地访问。虽然中国官媒对印度接待这个立委团提出批评，但是他的印度朋友对此不以为然。布朗认为印度是台湾的巨大机会。
The Indians are hungry for Taiwanese capital.
布朗说，印度渴望得到台湾的资金，他们需要台湾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组织来参与并协助印度的崛起。布朗说，在那里的第二日正好台湾立委团亦都抵达印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印度允许这个立委团来访问。和布朗谈过的印度朋友对那些批评完全不在意，所以布朗说他认为台湾在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机会。不过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及全球化中心研究员经伯君上个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仍然维持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就会比较困难。
西南下是一个优先政策，喊得也比较大声，所以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欢迎你台湾的投资来，也欢迎
白君华。新南向是一个优先政策，叫的声音也都比较大声，东南亚国家当然欢迎台湾的投资来到，也都欢迎学生的交流、旅游交流等等，这些对双边都有利益。不过如果是触及到政治的话，这些国家都会非常的小心，包括好像新加坡在内。蔡英文这边想要推自由贸易协定，想要推高层外交都会比较困难。在台湾政府推动的18个新南向政策对象中，印度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月中，由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带领的三人立委团访问印度，引来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包括印度时报在内的印度媒体称，印度接待台湾立委团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显示印度希望在避免违背一中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4号在一篇社评中说，在川普总统对原本想以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做法急刹车之后，印度却成为了新的挑衅者。印度接待台湾的立委代表团以台湾议题来挑战中国是在玩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印度遵守中国核心关切，坚持一中原则，不要与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以及在任总统之后的首次全国早餐祷告会上誓言要彻底摧毁约翰逊修正案，令到所有有信仰的人士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不需要担心受到报复。这是他为了改革华盛顿政治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所谓抽干沼泽行动的一部分。虽然这个不是川普施政前100日当中的当务之急，但他这番言论一出的话，就在美国上下，特别是基督教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应。有关辩论持续发酵并且意义重大，因为这项修正案如果被废除的话，过去超过60年来通过税务法条款禁止教会支持或者反对某一名竞选人的做法将会终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逊修正案1954年由时任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提出，这条修正案最后融入到美国税法第501C3条中，它规定得到免税资格的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不得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参与或干预任何政治竞选活动来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任何候选人，不得募捐支持政治竞选或者发表支持或反对某一个候选人的姓名，神职人员亦不能够利用港台来支持某一个候选人，一旦从事上述活动，这些团体或个人将失去他的免税资格，相应给他们提供捐款的人同样得不到减税收据。纽约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米克尔多夫说，支持这条修正案的论点是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参与政治，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不得确立国教条款，法庭判决将该条款解释为任何法律或政府计划都必须以非宗教为目的，不应该鼓励或者抑制某一个宗教，不应该助长政府干预宗教事务。多夫说，
The basic idea behind it is that making a donation to an organization.
多夫说，约翰逊修正案背后的基本理念是允许将给某一个组织的捐款用来减税，是政府给予该组织的一种补贴，一旦接受政府补贴就不应该参与政治，因为政府补贴来自于其他纳税人，这些人可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治目标。多夫进一步指出，约翰逊修正案实际上是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应有的作用更广泛辩论的一部分。这个辩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当时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主张严格实行政教分离。
到20世纪下半叶，法庭亦多半维护他提出的这个主张。不过近几年间，尤其是过去40多年来，保守派宗教人士觉得法庭在实行政教分离方面走得太远，使他们在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指出，政府允许其他类型的组织以及个人参与政治，但是作为公共慈善组织的教会参与政治要受到惩罚，这种做法对宗教构成歧视。一些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指出，政府实施约翰逊修正案的真实目的是通过给予他们免税资格来买断他们在政治上的话语权，禁止他们发表政治言论，特别是反对政府或者竞选者观点和政策的言论，结果造成寒蝉效应。有些基督教教会因为害怕失去免税资格，叫牧师在讲台上刻意回避政治话题，特别是一些有争议的社会话题，例如堕胎、同性恋、安乐死、胚胎干细胞研究等。因此当川普总统提出推翻约翰逊修正案时，很多基督教教会和牧师拍手称快。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基督教牧师克尔南卡斯塔诺认为，废除约翰逊修正案是一件大好事，因为他恢复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使牧师可以在讲台上以及教会里面向会众自由的传讲基督教真理。他说
It would allow the church and the pastors to speak freely and do their job.
卡斯塔洛说，教会和牧师因此可以畅所欲言，并且做好他们分内的事。他们就当今时事发表看法时，不必担心有人，特别是国税局，来剥夺他们的免税资格。宾夕凡尼亚州美国牧师网络的主席山姆·罗雷尔说，虽然美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教会因为牧师的政治言论而被联邦政府起诉或者失去 501c3 免税资格的情况，但是约翰逊修正案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他说
It's been a fear tactic, but it has been real.And many pastors have not spoken because they have blamed it on them.
雷莱尔说，约翰逊修正案是一种恐吓战术，但是这个恐吓又是真实存在。很多牧师因此不敢发表政治言论，并且将责任归咎于这条修正案。川普总统表示，无论这个恐吓是真是假，如果牧师惧怕发表言论，就需要废除这个法律条款，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施加给任何教会。不过雷诺尔承认，即使废除这条修正案，牧师的改变可能不会太大。他说
Bold pastors have been speaking all along, without fear of the government.
雷莱尔说，勇敢的牧师一直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畏惧政府，但是亦有很多牧师以约翰逊修正案为藉口对政治闭口不言。他不知道他们过去有没有这样做，现在是否真的会放胆谈论政治。他觉得更大的影响在于美国人和教会将会认识到川普总统是宗教自由的朋友，而不是他们的敌人。为了争取在港道台上自由发表政治言论的权利，全美一些基督教会和牧师发起主日港台自由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最后演变成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这个法案由三名共和党人、众议院多数党党鞭斯卡莱斯、众议院希斯以及参议员兰克福德共同提出，他没有要求完全废除约翰逊修正案，而是提出对他进行修改，允许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发表政治言论。一些专家预计，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这个法案得到通过以及总统签署的可能性非常大。设在华盛顿市的保守派组织家庭研究委员会宗教自由中心主任特拉维斯·韦伯指出，根据约翰逊修正案的规定，牧师不能够发表有关政治竞选人的言论，因为这个会引起参与竞选活动的嫌疑，从而受到国税局的审查。而言论自由公平法案解决了约翰逊修正案中存在这个问题。他说
It allows for free speech, but it does not allow for a church to funnel money towards a campaign or become.
韦伯说，该法案是给予教会言论自由的同时，不允许他向竞选活动捐钱，使自己成为一个竞选总部。他解决了教会和牧师的主要申诉，他的主要申诉就是言论不自由，他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发表言论的自由，即使这个言论涉及某个竞选人或者国会成员，他们亦希望有表达对这个人从政业绩看法的自由。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慈善捐款大国，即使经济不景气，美国人的慈善捐款仍然有增无减。根据捐赠美国基金会2016年6月公布的一份报告，亦是至今为止最新的一份相关报告，2015年是美国捐赠史上最慷慨的一年，捐款总额高达$3,732.5亿。来自个人捐款占71%，其中比宗教组织的捐款最多是32%。一些基督教人士认为，在川普总统任内，如果取消对教会和慈善组织政权话语权的限制，同时又保持他们的免税资格，美国人的慈善捐款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反对人士则提出修改甚至废除历史上从未实施过的约翰逊修正案，只会有确立国之名，因此毫无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香港四名立法会议员宣誓复核案申请永久终止聆讯。马来西亚驱逐涉嫌金正男凶案的一名北韩男子。叙利亚和谈经过激烈讨论暂告结束。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刘小丽、姚松炎和罗冠聪的宣誓司法复核案星期三起高等法院连审三日。代表四名议员的资深大律师在星期五质疑香港当局滥用司法程序，所以他们申请永久终止聆讯。法官下令双方就此在14日内提出书面陈述，并且稍后裁决。据香港传媒报道，有议员的代表律师争辩说，港府为什么不同时复核其他七名同样在宣誓前后加料的立法会议员，而政府的代表律师未能够给予合理解释，因此以政府选择性提出控告为理由申请永久终止聆讯。代表香港政府的资深大律师莫树联星期五陈词时表示，四名立法会议员的行为已经改变誓词内容，或者不庄严或者不诚实，指拒绝宣誓有别于宣誓失败，故此宣誓和法定誓言不一致的宣言属于拒绝宣誓。莫树联引述宣誓当日刘小丽有意地慢读誓词令语，令到语句失去意义。罗冠聪表明不愿意作出宣誓，而宣读国字的时候提高语调是拒绝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他又说梁国雄手持雨伞和纸牌虽然属于非语言的表达方式，但是摧毁宣誓意识的庄严。又指姚松炎议员在两次宣誓当中意图在誓词内加字等举动，是不断以新方式绕过法律规定，是以身试法。在去年10月12号，十几名民主和本土派的立法会议员在宣读就任誓词前后或者中间增加内容或者携带道具等等。香港当局在对青年新政的梁仲恒和游慧贞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之后，又对梁国雄等四名立法会议员亦提出司法复核。梁游两人11月15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拒绝宣誓取消议员资格，在高等法院上诉失败之后，2月13号直接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马来西亚驱逐了一名北韩男子，之前他作为同上个月金正男的死有关的嫌疑人而被拘押。金正男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李正哲因为指控他的证据不足而获释之后，在星期六抵达中国的北京。他在北京的北韩大使馆外对记者说，马来西亚当局对他采取了逼供手段，并且说他们试图破坏北韩的声誉。
저는그때야더깨달았습니다이건모략이다우리공화국을
李正哲说他认识到这个是一个阴谋，又说一个企图破坏北韩地位和荣誉的阴谋。李正哲说谋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不在机场，而且对有关他的汽车被用来犯案的指称一无所知。李正哲说他并没有去机场，亦没有理由去，他当时只是在上班。2月13号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害之后，这名45岁的北韩人被马来西亚当局关押了近两个礼拜。这宗案件的两名主要嫌疑人，25岁的印尼人西替艾沙和28岁的越南人段士香，星期三被控犯有谋杀罪。
这两名妇女并没有得到认罪协议的请求，但是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以为当时是参加一个恶作剧的电视节目，他们定于今年四月出庭受审，一旦罪名成立将会面临死刑。一名联合国调解员说，叙利亚交战派是各方带着对未来谈判的一个明确已呈返回各自的国家。第四轮叙利亚内部谈判在九日的激烈讨论之后结束，谈判很大程度上陷入实质的议题程式讨论当中，虽然在政治解决方面并没有取得突破，这个并不出人意料。与会者的总体情绪是如释重负，并且略有成就感，因为这一轮和谈并没有好像过去一样以政府或者反对派团体中途退场的戏剧性场面而告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但原有的服务内容就不变，请各位听众留意。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环境污染竟然滋养紧海洋。不过首先就是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馆长希望通过升级技术，令到世界各地人都能够浏览国会图书馆内的各种馆藏，不单止是书籍和照片，还有乐谱和棒球卡。卡拉海登五个月前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图书馆的馆长，他亦是担任这项职务的首名女性和首名非洲裔美国人。下面我们就同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去了解一下这一名专业的图书馆管理员以及他的计划。下面有报道内容。
2015年在巴尔的摩骚乱期间，一间杂货店被销毁，但是卡拉海登决定街对面的图书馆照常开放。他说
The people did not touch the library and they actually told us that they didn't touch it because it was the resource center in that community.
海登说图书馆没被碰到，事实上他们说他们不会动，因为图书馆是那个社区的资源中心，他受到爱戴受到保护，他是一个需要希望的社区的希望之地。一年后时任巴尔的摩艾洛克普拉特自由图书馆总裁的海登被奥巴马总统选为国会图书馆馆长。国会图书馆成立于200多年前，是国会议员的参考资料来源。国会图书馆如今被视为美国的国家图书馆，馆藏超过1亿6千万册，那里还会举行爵士歌手这样的特展。海登说
You can go from actual physical items to things that you can download.
海登说可以查阅实体书，亦可以进行下载、复印和拍照。公众可以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但是不能够借阅。海登希望利用最新的技术改变这种情况。他说
We have things on our website that bring the collections to people wherever they are.
海登说他们在网站上将馆藏资料带给任何地方的人，他们可以下载资料，他们还可以进行 3D 游览，这个实在令人激动。戴上 3D 眼镜就可以亲临其境的参观图书馆建筑。海登在巴尔的摩任职之前是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的首席馆员，自己曾经共事过的多元社区令他感恩。他说
You want your libraries to have a standard of service.But you need to also recognize.
海登说既希望图书馆的服务达到水准，又需要认识到社区和社区民众的文化传统。海登亦希望通过巡展令国会图书馆的馆藏资料给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走出城市。他说
Reestablishing a mobile service, actually taking an 18-wheeler truck.
海登说重新设立流动服务，开一架18轮的卡车，车上装住副本，有时候是电子资料和设备，开住车深入到郊区的社区。他希望世界最大图书馆中的上亿份资料能够给所有人都看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科学家可能找到环境污染有利的一面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窝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份新的研究显示，燃煤电厂的烟囱之中找到了两种污染物能够互相作用，为海洋浮游生物的栖身之处提供养分。这个可能会提高浮游生物能够吸收的温室气体。研究作者并没有给出这个养分效应的总量，不过通过计算，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燃煤量，他们说这个作用应该是温和的，但是有意义。燃煤污染是气候变化和伤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们是有利的。研究作者伯明翰大学环境科学家时中博说，地球系统有时是非常复杂，他们可能在进行大家想不到的互相作用。铁对于植物生长是必要元素，但是铁矿物在海洋生态系统中往往缺失。燃煤释放铁裸粒，一些人预计自工业革命之后落入海洋的铁含量可能高达原来的两倍到三倍，但是从烟囱里面排出的铁存在于一种植物没办法利用的化学物中。史教授和他的同事发现，当空气之中的裸粒和烟囱排出来的污染物结合时，他们会产生硫酸表层，而这个就是酸雨形成的元凶。这一层硫酸表层又会发生化学变化产生硫酸铁，而植物可以利用这一种可溶性的矿物。研究结果刊登在科学进展杂志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工程学教授克里斯卡帕说，新的研究显示了我们曾经认为正在发生但是没办法证实的事情，但是仍然不知道这个现象的总量。卡帕并没有参与这一项的研究。减少燃煤仍然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史教授说减少的量可能比预期要少。如果我们控制环境污染，这样海洋能够吸收的二氧化碳可能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但是也有专家警告说，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才能够搞清楚这些的空气污染裸粒和海洋浮游生物吸收的二氧化碳的量之间的联系。不过不要对空气污染的好处高兴得太早。史教授说，植物可以利用硫酸铁会引起损害人类肺部的化学反应，这个可能会讲明空气污染对健康的损害。史教授说，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巴拉郭纳华盛顿报道。
根据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安德鲁·杰克逊击败了当时的总统亚当斯，但是这场竞选充满了恶意中伤和诽谤，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候选人杰克逊的夫人雷切尔·杰克逊。杰克逊的反对者指责他霸占他人的老婆，说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还是人家的妻子。这种讲法虽然属实，但是那是因为雷切尔的前夫骗了他们，自称已经办理好离婚手续。杰克逊和雷切尔得知真相之后，马上又去重新登记结婚。杰克逊夫人雷切尔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竞选对手的恶意中伤深深伤害了她。她为杰克逊当选感到骄傲，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一夫人的生活令她感到苦恼。大众原来以为雷切尔会留在田纳西，但是雷切尔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杰克逊身边，所以决定跟随杰克逊前往华盛顿。杰克逊一家为了搬去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杰克逊夫人雷切尔好几个星期都没办法休息，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就在临行前几日的12月17日，杰克逊夫人心脏病突发，两位医生匆忙赶往杰克逊在纳什维尔郊外的住所，医生为他进行诊断和治疗，雷切尔的病情似乎有所缓和。一日过后，雷切尔就可以坐起身同朋友讲说话，他的心情好像十分愉快，杰克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星期日，雷切尔因为坐得时间太长，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并且说服杰克逊去休息一下，因为杰克逊第二日还要赶去纳什维尔。杰克逊去到隔离房间躺下之后，雷切尔叫仆人扶他坐起身。雷切尔对今后在华盛顿的日子十分烦恼，他表示，我宁可到天堂去和上帝看门，亦不愿意住在华盛顿的宫殿里面。那晚十点过后，雷切尔从椅上跌了下来，仆人的惊呼吸引了所有人，杰克逊是第一个赶到，他将妻子抱在床上，他从医生的眼神中看出雷切尔已经离开人世。杰克逊简直不敢相信，他默默地坐在雷切尔身边，将头埋在双手中，手指插在银发里面。杰克逊问自己的朋友约翰科菲，你能不能够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是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雷切尔两日之后下葬，10,000人参加了葬礼。威廉休姆牧师讲到雷切尔杰克逊一生的善良和谦卑，亦讲到竞选方言对雷切尔的伤害。杰克逊强忍着泪水。牧师结束悼词之后，站在杰克逊身边的人听到他说，在圣人面前，我能够原谅我的敌人，但是那些捏造方言伤害雷切尔的人，就要去上帝那里才能够寻求宽恕。杰克逊觉得雷切尔的死要归咎于竞选中的恶意中伤，他几日后对一位朋友说，希望万能的上帝能够原谅杀害雷切尔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原谅他们，但是我永远亦无法做得到。杰克逊1月18日启程赶往华盛顿。杰克逊说，我的心就来碎了，我都想振作精神，但是做不到。杰克逊将妻子的死归咎于竞选期间的恶意中伤，他满怀悲愤赶往华盛顿就职。而同时，华盛顿的政界十分迷茫，国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波士顿的朋友，信中说，杰克逊将军2月15日左右就要来了，没人知道他来了会做些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会带来一阵风，风向哪里吹我无法判断，我的恐惧胜于希望。杰克逊的支持者陆续抵达首都华盛顿，有些人希望亲眼目睹杰克逊宣誓就职，另外一些人就希望能够在杰克逊的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2月12日抵达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和首都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那阵时，杰克逊61岁，身材高大消瘦，满面皱纹，额头突出，白发整齐的向后梳。他原本敏锐苛刻的双眼，如今充满悲哀。杰克逊向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的身体里面还带着少年时决斗留下的两粒子弹，但是他意志坚强，即使身患重病，亦能够支持住。
抵达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面，杰克逊陆续见了很多朋友和顾问，着手组建内阁。他选择纽约精通政治的马丁·范伯恩担任国务卿，提名宾夕凡尼亚州的商人塞缪尔·英厄姆担任财政部长，选择乔治亚州的约翰·贝里恩担任司法部长，前参议员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约翰·布兰奇担任海军部长。杰克逊还挑选老朋友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约翰·伊顿担任战争部长。在这些内阁成员中，贝里恩·布兰奇和英厄姆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的朋友。卡尔霍恩希望四年或者是八年之后自己能够接替杰克逊的总统宝座，但是马丁·范伯恩亦想做总统，他会不择手段地为卡尔霍恩设置障碍。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上一届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没有参加在国会举行的就职典礼，因为杰克逊曾经公开讲过不愿意接近亚当斯，而且杰克逊在当选后亦没有依照惯例到白宫去拜访。杰克逊依旧对竞选期间妻子受到的恶毒攻击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亚当斯对这件事起码要负一部分的责任。3月4号早上，华盛顿的天气阴阴沉沉，但是杰克逊启程前往国会途中，阳光驱散了乌云。杰克逊欢呼雀跃的支持者觉得这个是好迹象。国会前门挤满了人，杰克逊只好翻墙走后门。他穿过走廊来到国会前门举行就职典礼的空地上。就职典礼本身很简单，杰克逊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没什么人听见。随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为杰克逊举行就职仪式，他在观礼人群中的记者肯塔基后来这样写，这个是人民骄傲的一日，杰克逊将军是人民的总统。杰克逊从国会出发，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赶往白宫，后面跟随着大批观礼的人群，他们一直跟到白宫。白宫的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款待大家的食物和饮品，庆祝美国第七位总统入住白宫。大家争先恐后涌入白宫，好多人的衣服被撕烂，杯盘碗碟被打碎，台凳跌在地，白宫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混乱的宴会。杰克逊感到疲惫，留了没多久就离开白宫，返回亚历山大的旅店。最后工作人员将酒水移到室外，客人才纷纷离去，因为大门挤拥，好多人只好跳窗出去。杰克逊当选后，他的很多支持者都希望在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所到之处，总会有人叫他安排工作。他们建议杰克逊将大选中支持亚当斯的人赶出政府，换上杰克逊的自己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维要参加课堂上的辩论，所以他感到紧张，所以就找 Larry 帮他出办法。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You are toast 以及 The tables have turned。
Larry， 我怎么算啊？这次辩论的成绩占期中考成绩的一半的。
Okay, calm down for a minute. What's the topic of the debate?
辩论的题目是国会最近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些新闻，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Oh my, that is certainly a complicated topic, even for an American. Are you arguing for or against it?
我是辩论的正方还是反方？ 哎呀，弊啦，我唔记得添。
You don't even know what side of the argument you're on? Well, looks like you're toast.
I'm toast? 你讲乜嘢啊？
It means you have no chance. You're done for. You're finished. I don't see how you could possibly be prepared for this debate.
I'm toast 就系 I'm finished， 我完啦。哎呀，呢科系必修课，我一定要通过噶。Larry, you have to help me.
I don't think I can, Li Hua, although I know I'm going to be toast if I just sit there and be negative.
没错，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看着我出丑，你实死啊。
Well, I can tell you about the health care bill, but if you don't know what side you are on for the debate, I don't think that will help you.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是哪一方，但是我的死对头 Shushi 是我的对手啊，我们不是一对，而且他很叻辩论的。I really am toast, Larry.
Unfortunately, I would have to agree with you. You don't have any friends in that class. Give one a call and see if they remember which team you are on.
是哦，我可以打电话给 Jennifer， 看看她知不知道我是哪方的。Larry， 好消息啊， Susie 病了啊。
Huh?
Jennifer 说 Susie 重感冒，开不到声，更加不要提话辩论了。I'm not toast anymore. 我有救了。
Oh, I see. What about your team? Do you know what side you need to prepare to argue for?
Jennifer 说我和她都是正方的，支持这个法案。她还叫我不用担心。哇，我们这方有几个好劲的人，真是太好了。
That's good news.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The tables have turned? 什么台啊？
I'm not talking about an actual tabl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means that the person that used to be ahead...is now behind, and the person who used to be at a disadvantage now has an advantage.
Oh, 我明了 The tables have turned, 就是指形势有了180度大转弯。我之前是弱势，现在忽然是变成优势。
Exactly. You can say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your favor. It doesn't look like your grade for this class is toast anymor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in my favor.风水转到我这边来了，一切都对我有利，哈哈！我本来以为 I was toast， 但是现在对手病了，队友强大，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我真的好彩了。
It looks like your classmate Susie is the one who is toast now. And since you don't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debate anymore,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out a little.
怎么啊 Larry?
Well, I need to submit a report on the Chinese market to my boss, and I've been putting it off.It's due tomorrow, and I could use someone to help me do some research on Chinese websites.
你听日要交一份关于中国嘅市场分析报告，而家仲未谂到点样写。你想叫我帮手喺网上查资料？哼，我先唔理啊。
Oh, Li Hua, please. If I don't finish this report in time, well, I'd be...
You'd be toast. 你完啦 ，Larry。冇几耐之前，你仲系唔肯帮我准备辩论噶。现在轮到你求我了，我不帮。哈哈 ，It seems the tables have turned.
That situation wa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I didn't really have any way to help you.
咁又系，但系我真系帮唔到你啊！我又唔识写市场调查报告。
You're not going to help me, but I'll be toast without your help.
Sorry, Larry, 我真系冇办法帮你啊！我仲要同我哋辩论嘅队友喺图书馆开会。啊，系啦，你可唔可以开车送我去啊？
Ha! It looks like the tables have turned again.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you are toast， 意思就系你玩完啦。而另一个咧就系 the tables have turned， 意思就系指局势发生逆转。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
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由原本的繁体字美国之音粤语已经改成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不过服务内容完全不变的，请各位听众留意。好了，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